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来到教会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陆尊恩，大陆的陆，尊重的尊，恩惠的恩。1977年生于台湾台北，已婚，育有三子，17岁、12岁、11岁，住在费城。Yeah, we cheer for Eagles. Sorry. 我今天在这边，因为今天是福音主日。然后我受邀来这个教会，因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上帝在我很年幼的时候使用我传福音，直到现在。我今年48岁了，然后我现在现身在校园的青年的宣教工作当中。那我希望今天在30分钟的时间，帮助基督徒再听一次福音，让我们重燃信心的盼望，帮助跟着基督徒一起来参加今天聚会的朋友认识福音。或许我们所经历的盼望也会成为你的。所以当我说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在我的心中，根据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整体的教导，所谓的福音指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奥秘。当我想到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意思是说我在传耶稣，不光是传他的身份，他是谁，也传他的工作，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并且在传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跟他建立活泼的关系，我们从他如何经历到生命的改变和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福音。当我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不以我所传的耶稣基督为耻。当我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指我不以耶稣基督并他的工作为耻。他是创造的万物的那一位主宰，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全然是神，他也全然是人。他是那位造物的主宰，取了人性进到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不以他的神性为耻，我不以他的人性为耻，我也不以他的工作为耻。他来用他的宝血，那个重价的无瑕的没有犯过罪的生命，代替我，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替我承受这世界上最深的试探与苦难，代替我，使我的罪能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流血舍命，使我的罪在神面前得到全然的永恒的赦免，代替我，使我承受上帝最后世界末了永恒的审判与咒诅，好让我今天就可以预尝与神和好的喜乐。这个就是福音。我不以这福音为耻，我也不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为耻。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这世界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是这世界上不可能靠自己所得到的事情，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了永生的盼望。复活是这个世界最难相信的事情，也是基督信仰最宝贵不可或缺的真理。若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不会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在地上就吃吃喝喝，我们没有任何真实的盼望。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的生命就与他一起复活，一起来到天上父的宝座前，我的人生就改变了方向。所以当我们说耶稣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吗？我从小就开始传福音，然后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讲的福音好像太完美了，太好了，也许上帝可以改变像你们这样的人的生命，但是呢，你不知道我的故事，耶稣可能不会改变我的生命。那么我自己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从爸爸那边算是第3代的基督徒，我从妈妈那边算是第6代的基督徒。所以人家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的，我说我从单细胞的时候就是耶稣就信耶稣了。但是这不代表我的生命就是没有挣扎。事实上待会我要在很短时间跟你分享，其实我作为一个信耶稣的第二代的，我信耶稣的路程跟别人不一样，但我一样经历到我内心真实的败坏的光景，以至于我跟神真正的和好，后来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在我成长的经验中，我的父亲把我送到一个很好的私立的贵族学校， 对了，我是富二代，谢谢。好，然后，但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攀比非常严重，然后老师按照成绩来分等次，所以成绩好的，我是学霸，所以就老师对我另眼相待，所以其他同学对我产生莫名的敌意，正如经上所记，他们无故的恨我。但是呢，我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敌意，有很多的愤怒，然后常常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别人并没有那么真的喜欢我。虽然老师很肯定我，因为我带给他很好的成绩单，但是呢，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和不满足。我觉得我需要找到真的可以接受我的人。然后在我们的班上有少数几个人，他们特别娘娘腔，然后喜欢聊这个时尚，然后不喜欢运动，不喜欢打球，哎，跟我非常相似，我们就组成了女人帮。然后我们就有男闺蜜啊。虽然我不是一个 gay， 但是我的朋友 I don't know， 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腰带。然后可是呢，在那个日子里面，我们要住校，住在寄宿学校里面，从早到晚，社监管着我们的。早上6点就起来整理床铺，7点吃完早餐就开始做早自习功课，是一个很严格的寄宿学校。可是我内心充满了冲突和矛盾，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想要 get out of there。我希望那个时候，那一年我才13岁 ，I just think about I want to get out there。然后有一天，我跟我的男闺蜜们吵架了。然后吵得特别激烈，然后我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们一个寝室有五十个青少年睡在一间房间里面，上下铺25张床。然后我半夜睡不着觉，我起来，我又愤怒又沮丧，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那个宿舍是5层楼高，我就走到外面透透风，往下面看，觉得说，哎，如果我跳下去的话，我就不会难过了。真的，13岁的孩子就有这个想法。是真的，我今天诚实地说，上帝在我生命中不断地揭露我内心那些很 destructive、很黑暗、很毁灭的那些欲望、那些想法，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它就好像地底下有秘密的石油，它戳一个洞，它就跑出来。它不是我学来的，它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但是那个时候，上帝让我想起我妈妈送给我一本圣经。我就在我的包里面找出一本圣经，那是我在13岁第一次认真的打开圣经读。然后那本圣经只有新约跟诗篇，我打开来到诗篇2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他们起来攻击我。我读那句话特别的受安慰，觉得哎，上帝就在这边，他知道我的内心处境。虽然我后来明白诗篇2篇讲的是那个公义的弥赛亚，他受到逼迫，其实我是不义的，我没有资格把那个经文应用在我身上。然而当时上帝使用那个话安慰了我，我就跟神默默祷告说，主啊，求你带我离开这个学校，带我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离开这边的话，我愿意好好的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上帝就赐福我，那一年考试考得特别好，然后就跑到台湾的第一志愿叫建国中学。考进去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全校没有人考到第一志愿的学校， I'm the only one。然后考上去的时候呢，我进了学校特别的兴奋，因为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设。所以那一年暑假我就认真的去读一本世界名著，好让我预备重新经营我的人设，那本书叫做《三国演义》。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情，我就要立志选班长，我要在建国中学的新的班级里面选班长。然后居然我第一学期我就选上了。可是我在选上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彷徨，因为我心里面觉得我赢得了别人的支持，但我并不是别人眼中的那个真实的样子。我不敢告诉你我生命中真正的光景，其实我里面很多的愤怒，我很多的黑暗，我很多的苦读，我很多的抱怨，我很多的仇恨。一个刚上高中的15岁的青年，其实内心深处有非常多的事情，可是我更担心别人对我生命的看法，所以我心里面惴惴不安，我没有办法平安。那就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虽然我是 become a popular figure in the school， but I don't have peace。 但是上帝在那个光景里面，他有一个很单纯的从小长大的朋友跟我说，你来我们教会聚会吧，我们教会刚刚翻修，灯光很亮，音响很美。我就为着他的邀请去了教会，然后听了福音，有一个传道人 陪伴着我，跟我重新讲释福音的意思。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从单细胞就是基督徒了，我从来没有跟耶稣建立真实而活泼的关系。然后那个传道人很温柔地带领我信主，然后说：主人，你的生命中的主宰是耶稣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宰吗？我想了一下，我说：主啊，我愿意。所以那个门徒，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门徒训练，带着我成长。后来神给我一个很 burning 的 passion， 我很想把福音传给别人。然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中学跟男闺蜜们吵架，有没有？其中有一个同学，我跟他本来非常要好，是都是因为我们是男校，没有女生。然后我跟他吵架以后，我又考上了建中，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讲话。我那一天我祷告的时候，我想起他，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某某，对不起，我那时候发脾气，我觉得我的讲话应该伤害到了你，我很抱歉，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吗？然后他非常的震惊，因为他说：虽然你考到了第一志愿，我们都没有机会到最好的学校去，你何必再回头来看我呢？因为我是被遥遥地抛在后面的人，你有一个新的未来，你不需要回头看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在祷告的时候想到你，我想跟你道歉。然后他跟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你所信的耶稣吗？但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跟人家传福音。我说：好，我们约出来见面，我晚上有团契，我们一起见个面到团契聚会好吗？后来他来了，在路上我就跟他聊起来，然后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在聚会开始前，他坐在后面接受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敬拜。那是我生命第一次传福音，神把一个得救的一个我的好朋友成为了我的属灵的弟兄，神就白白的赐给我。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人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到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的火热，我特别的火热，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要准备考大学，其实还蛮紧张的。很多人高中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去上补习班了。我们建国中学是台湾的第一志愿，我们跟其他的高中是不一样的。建国中学的人是非常高傲的，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台湾的人，我跟你解释一下。台湾最好的男子高中叫建国中学，最好的女子高中叫做北一女。然后建国中学以前的那个 PU 跑道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都是红纱，风一吹那个跑道风纱就吹起来。然后建中男生穿着土黄色的校服，带着绿色的书包，所以我们自称自己是骆驼，叫做驼客。所以建国中学男生叫做驼客。然后我们看隔壁的北一女的学校叫做小绿绿，因为他们穿绿色的制服。然后我们非常自傲的，我们说建国中学有一流的学生，都是 各地第一志愿的，就像国内高考考北大跑到清华。我们说我们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校长。我们非常的自以为是。然后建国中学的学生跟我小时候住校的时候不一样，大家很随便的，衣服不塞在裤子里面拉出来，这边扣子不扣，然后穿着拖鞋短裤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教官旁边叫记录一下就管他的，就是非常放肆，因为我们恃才傲物，你知道吗？其实大家也不见得考得上台大。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放学去打球打球，补习补习，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火热的负担去传福音。然后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建国中学里面传福音，早上7点钟要进校园，我们6点钟在学校对面南海路基督徒聚会处有一个祷告会，好，明天早上进行。然后我们赶在7点钟以前冲进校园，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跑去探访一间教室一间教室的去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我在放学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走散了，然后我就一间教室一间教室，我一面祷告一面唱诗，然后一面想要传福音。后来我就看见一个教室阴暗角落里面坐着一个学生，他就坐在阴暗角落里面静静的，我就走过去说：你好，我叫陆周恩，我是哪年哪一班的，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放学的时候跟大家传福音，你有时间听我分享耶稣的事情吗？我就是这么直接的，对，我都没有什么开场白，非常的直接。然后那个人也没有什么开场白，非常直接，他很疑惑的抬起头看着我，他说：我女朋友怀孕了，我该怎么办？这个完全超过我的知识。I have no idea what should do。 我说 OK，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 我相信耶稣会有答案的，我可不可以把耶稣分享给你？他就坐在那边静静的听我分享15分钟，然后跟他传福音。我问他说，你愿意考虑把生命交给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不知道，耶稣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吗？然后他就回家去想，我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这样祷告，这样这样这样，我明天还会来看你。后来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还在那里。那我说怎么样？他说我昨天祷告接受耶稣了，你可不可以带我再做一次祷告？然后我就带着他一句一句的祷告，那个祷告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承认我犯了许多罪，以至于得罪了你，然后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一切的罪，感谢你让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让我成为和你心意的人。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上帝感动你，我也会这样邀请你今天这样祷告的。那么后来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在一个树下，不是菩提树下，反正就是一个树下，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见面查经，然后学习做主的门徒，然后祷告。后来过了一个月以后呢，那一天我礼拜四中午跟他约了一起查经的，然后我去见到他，他就喜滋滋的跟我说，他说尊恩，他说我女朋友的月经来了。我说哦 OK， 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所以她没有怀孕。他说感谢主，上帝救了我。因为到这个阶段他们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如释重负，觉得上帝赦免他的罪，而且救他脱离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一个危机。然后我说那现在怎么办？他说我想跟我女朋友传福音。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跟我女朋友传福音呢？我们就说就像我跟你传福音一样啊。后来他就去跟他女朋友传福音。他女朋友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女朋友知道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女朋友还是没有信耶稣。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尊，我很困扰。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上了大学，因为我们俩都上了台大，然后上了台大以后呢，他跟我说哦，台大又是第一志愿，我们都是学霸，真抱歉。好，然后上了台大以后，那个我的那个这个弟兄跟我说，他说台大的女生个个又聪明又漂亮又活跃，团契里面的又会弹琴又会唱诗又会敬拜又会祷告，有没有？我突然间觉得我很想换女朋友。他说昨天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一次又超越我的知识了，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我说我只能陪你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带领，因为我们曾经委身把生命交给耶稣。后来我们弟兄一起祷告，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他跟我说，昨天我下定心了，我要继续跟我女朋友传福音，我不会离开她，我要一直跟她传福音直到她信主。后来到了大学要毕业的时候，他女朋友终于信主了。后来他们两个蒙召一起服侍，现在他们在台湾一个教会，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的黑历史，我就不讲名字了。但是他们现在在台湾的一个教会职堂牧会，非常好，教会非常兴旺， 是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生命中。他的女朋友不是学霸，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学历，他是学霸，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很成就，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因为基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那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基督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今天我要带大家读的这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3到7节。那么这本是圣经，有新旧约，在后面三分之一是新约圣经。然后你前面会翻到四福音书的后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后面是罗马书之后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那中间呢有一个叫做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我想从第一节开始念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先开始念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圣经神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各位先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好，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闭眼睛，因为我们是用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低下头，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愿意的话，可以轻轻地握住你的双手，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奉献给神，我们只是来到神面前，依靠他要向我们所施的恩典。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内心状态回到像五岁的孩子，单纯、天真、质朴，用单纯的信心来寻求神，他喜悦我们这样子的人来寻求他。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我的天父，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孩子向你迫切，你曾经如何改变孩子的生命，并借着这福音的大能改变了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我恳求你再一次将你儿子耶稣，他是神，他是人，他从死里复活所赐给我们那改变生命的福音，又再一次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慕道朋友心中，使他们能明白他们今天所听见的是这世界所不配有，这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的那永恒不能朽坏的盼望，使他们里面生发从你而那里来的信心，让他们可以领受你宝贵的福音，经历你的大能。谢谢你，孩子们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信主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其实从小就是基督徒。那我刚才前面讲的故事是我已经传福音带人信主了，可是我想要讲一个非常跟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就是其实我都已经觉得我要做传道人了，然后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即便我都已经有前面的改变了。然后我在2001年7月4号国庆节飞到纽约，我父亲赞助我去纽约大学，因为学费很贵，我当时不知道纽约大学学费很贵，我也不在乎纽约大学学费很贵，你知道富二代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申请学校，有三个学校接受我，我只申请三个学校，然后有三个学校接受了，一个是 New York University， 一个是 Syracuse， 一个是 Indiana Bloomington。 然后我当时就要选一个学校，然后就想说，哦，爸，我要去纽约，因为纽约大城市，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 I want to see the world。 我父亲当时弱弱的提示我一下，哦， Syracuse 也不错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Syracuse。 其实 我到很大以后，我做了父亲，我才明白两边的学费是一倍， 是两倍的差别。我当时完全不了解，我父亲弱弱的在问我为什么要考虑其他学校，因为纽约大学真的很贵，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就非常慷慨的拿着现金就帮我把学费给付了。 我是不知道感恩，因为我是活在别人的呵护底下，我都承认这一点。然后去了纽约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一个大城市，然后呢，我手上带着一个小的背包，里面有个电脑，我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到纽约大学的时候，开始组织自己的生活，非常开心，因为我很独立，没有任何人看我，也没有任何认识我，又是一个重新设定人设的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并不想要活得像一个传道人，我想要活得像一个世界上的成功人物。然后我非常的随心所欲的吃我想吃的东西，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上课的时候，我想要让美国老师知道我们中国人比日本人优秀很多。然后我不是在课堂里面要发言超越我们的日本同学，我要直接做他们的 leader。 So I did。 后来我的一个小组里面有三个日本同学，我是 leader， 然后去做项目 project。 我的性格生命就是这么血气，是这样的。然后恃才傲物的，非常非常目中无人的，然后学校随便念念就拿个 A 的成绩，非常自以为是。 然后我在宿舍里面打电脑游戏，然后挑战一款一款的电脑游戏，每个游戏我都不能满足，只是 win。I want to get a gold medals 。我玩 Civilization， 我玩那个 Sim City， 我玩这个 Railroad Tycoon， 很多那些模拟游戏，我每个都要设定我要 get a gold medal， 我要限时在一个礼拜之内 get a gold。I want to be the top players。我一方面学校在拿 A， 一方面这边在玩 game。这就是我那很 crazy 的 life， 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候就看黄碟打手枪 ，That's my life。然后在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根本活得就不像基督徒，也不像一个传道人，真的。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都是在大学时候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个教会的属灵领袖到了出国以后，生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吗 ？That was me for real。然后那一年。我在 NYU 念书的时候，一个人住在 99 John Street 的宿舍，然后没有任何人管我，我就可以自由的做我自己想做的各种荒唐的事情。后来我婉拒了所有邀请我去过圣诞节的各种邀请，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邀请留学生到家里面过圣诞节，然后宿舍也没有人。我住在纽约下城曼哈顿，隔壁是 Wall Street， 那边是 Wall Street Center， 后来 Wall Street Center 倒下来了。然后我住在那边，我在打游戏，也没有人知道我在打游戏。然后我拒绝了所有邀请，然后我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游戏完成 gold medal。然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圣诞夜 ，Christmas Eve， December 24th， 2001年的12月24号晚上。我一直连续3天3夜没有睡觉，因为我要 get a gold medal。然后我终于累了。肚子饿了，发现我冰箱里面的食物没有了，我想到楼下去买一个 Chinese takeout 的 fried wings， 发现居然在 Christmas Eve 的时候连 Chinese takeout 都关门了，不可思议。曼哈顿的下城，整个下城是空的，街上没有警察，连 homeless 都没有。那我肚子饿，我找不到地方买 Chinese takeout。然后我就很恍惚的走在街上，很奇怪，美国人很奇怪，圣诞夜的晚上就像中国人农历新年一样，是大家都回家团圆，所以整个 Lower Manhattan Financial District nobody there， 完全是一个 ghost town， 感觉起来就像那个电影情节里面，整个 city 全部都死光了，只剩你一个。那更绝的是呢，他们为了保险公司的要求啊，所有的店都灯火通明，连音乐都还放着。街上再往这边东边走，就走到了 Seaport， 有一个精品区，每一个精品店都开着灯火通明，门是锁的。然后音乐放在街上，还在放 Christmas 的 songs， 然后没有一个人，一个人都没有，这是很 amazing， 因为原来美国也有这一面 ，I don't know。因为所有人都回去过圣诞节， everyone is going somewhere， 只有我一个留学生在 99 John Street 的宿舍，宿舍里面剩下 guard 在门口之外，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走在那边，我还在想我的 gold medal， 然后我肚子饿， 我就买不到 Chinese takeout， 我就一直走到了 Seaport， 然后就在那个汹涌的那个河口边，然后就听见那个河水冲撞着那个 Seaport。 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看那个黑黑的，然后那个澎湃的那个海港边，有一种很混乱的感觉，有一种很深的一种空虚的感觉，让我想到在纽约看那个《悲惨世界》那个《La Misera》，里面有一个那个 Javert， 看到他往前看到一片无限的空虚的 vault， 一个窟窿黑洞，他后来就跳下去。我在那个画面里面，我又想起我在中学时期站在5楼的楼上。那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跳下去了，那个黑暗就结束了，就是那个想法就是很奇怪，从我里面跑出来。 Everything was fine, you know， 我的成绩 is fine， I was not in a bad shape， 纯粹是在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当整个文明都向我远离，然后我在那个汹涌的那个 Seaport 边上，一个孤单的寂寞的一个人，我看着那个河海港边，我面对的是我内心的黑暗。我在那个深处的时候，我轻轻的，仿佛不是耳朵，但我仿佛听到上帝的呼唤。他说：“陆尊，尊恩，你在哪里？” 主啊，我在西坡边上，我在那个光景里面，我第一次深深的感觉到圣经讲的是对的。因为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这句话特别描述我的状态，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谓的属肉体，就是人类堕落以后的罪性的总和，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在我在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我看到我自己的本相，我实实在在是一个罪人。那个罪不需要有人教我，不需要有人带坏我，其实很多人对我很好，我不是一个受到 trauma 被虐待过的人，其实我活在很好的祝福的环境底下，但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是黑暗的，是堕落的，是败坏的。在那个光景底下，为什么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因为死人是没有力量自救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是说那个罪的权势在我的灵魂深处涌出来，我是没有力量去拯救我自己的，除非有一个从上头来的那一位创造我的上帝，他乐意成为人的样式进到这个世界，他乐意替我承受这个世界一切的试探与苦难，他乐意用他完美无瑕的身体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乐意替我承担那将来我要面对的咒诅，他乐意用他的血洗净我的罪，不然否则我是没有力量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因为神丰富的怜悯，怜悯的意思是上帝不光是对我好，上帝是在我不配的时候还对我好，所以叫做怜悯。其实我没有办法给上帝任何的好处，是在我亏欠上帝的时候，上帝乐意的施恩给我。我以前虽然很爱神，然后在教会，然后传福音，但我不明白上帝的怜悯。我觉得我传福音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强，但是我在那一个晚上里面，我深深的明白我内心的黑暗，我没有力量救我自己。我的一生，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了名字，因为我叫陆尊恩嘛，就是以神的恩典为尊。我一生若不是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恩典来塑造，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不是上帝乐意用他的恩典救我，我就没有办法自救。有一天，也许不是那个晚上，也会是我生命中的某一天，我会因为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最后全然堕落，沉沦在这个世界，就跟这世界的所有其他人一样。然而上帝在那一天晚上让我知道，即便在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你说耶稣怎么样，我怎么样知道耶稣拯救了我呢？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同性恋传福音，然后她的家庭是一个很失能的破碎的家庭，然后神给我一个力量，没有因为她是女同性恋对她有另外的看法，我就是很专程的跟她传福音。她跟我分享她的故事，她说她的爸爸没有正常工作，一直在酗酒，她的妈妈在工厂里面工作，但是每次回来看到爸爸都会精神情绪很崩溃。她还有个弟弟，她自己上了大学以后，她每天回家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进厨房做饭给她弟弟做饭，然后他爸爸进来的时候就呵斥他爸爸回房间骂他爸爸，然后他妈妈进来的时候在安慰他妈妈情绪崩溃的妈妈，然后等到他把弟弟的食物照顾好以后，他骑着脚踏车出去外面兼家教赚了钱自己用，然后晚上的时候在夜市跟他的女朋友一起享受一个自己的时间。他跟我说他的生命是这样，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每次跟一个女同朋友出去，刚开始他都深受对方那些强大的心理气质给吸引，可是等到他跟人家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别人比他还软弱， 结果他的生活变得更辛苦了。他本来回到家的时候要给弟弟做饭，呵斥他酒醉的爸爸，安慰他流泪的妈妈，然后呢出去兼家教，晚上呢跟女朋友出去，结果发现他现在还要打电话安慰他的女朋友。他觉得说我好累，他跟我说我好累。我跟他说，虽然是如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世界像一个碗盖，它破裂了，它随时要崩塌，你不停地用各种力量把你的碗盖给撑住，但你愿不愿意相信在这个碗盖的上面有一位慈爱的、怜悯的、全能的上帝，他愿意拯救我们。他问我一样的问题，跟我那天晚上问一样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上帝会拯救我呢？然后我跟他说，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怎么知道上帝会拯救我呢？因为上帝已经在历史中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他是创造的那一位，他已经来到人类历史中，他已经代表我们，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我们这个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你怀疑上帝能不能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仰望耶稣，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已经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来向我们证明他是爱我们的，并且他愿意拯救我们。然后我跟这个女同性恋说，你愿不愿意因着耶稣的缘故来跟上帝和好？他说我愿意。我带着他祷告，那个祷告就跟我在年幼的时候祷告是一样，说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承认我犯了许多的罪，以至于我得罪了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让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就跟我一起祷告，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开始改变。我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在我还认识他的一段时间，后来出国了，他一直都还是女同，他并没有因此变成这个异性恋。然后，但是呢，他跟我说，他很诚实跟我说，他说我们到教会，教会人很多。然后呢，有些很热情的姐妹跟他打招呼，然后挤到电梯里面。所以他说，那个姐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又挤到电梯里面，门一关的时候，他心就一直砰砰跳。因为刚刚那姐妹对他笑，有没有？然后把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他就砰砰跳，然后等着电梯出去，他觉得压力很大。那是真实的，是他生命最真实的状态。那是我们生命属肉体的状态，那是真实的，但上帝没有拒绝我们，反而在那个光景底下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后来他来我们的查经班，我跟他说，我不尽得适合带你查经，但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很爱主，像米歇尔姐这样的，然后带她查经，她说好。然后我们约了礼拜四的中午，我们约她一个人，就那天来了六个，很多其他女同性恋都一起来了，来 就跟着她一起来查圣经。她后来到她洗礼那一天，我们一起去参加她的洗礼。她的生命是一个转换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在她的生命不是只靠自己原来的肉体去寻找资源，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超然的神的儿子耶稣，替他来到这个世上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要来拯救他。他相信这一点，神就赐给他平安和力量去面对他生命中的各种软弱。然后又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很忙碌，然后有一个游民就走进来，然后那个游民走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想游民进了教会就是跟我干嘛，你知道吗？要钱。我就想好了，我不会给他钱，那我会请他吃一个午餐，我们走出去外面有个 7-11 去买个便当给他。然后我要给他买个午餐之后呢，他居然就不走，还在那边站着。我说你还需要什么？他说你们教会都是信耶稣的，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吗？我还以为他是来假的，可是他真的想知道。然后他吃了饭以后坐在那边，我想着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哦，你从哪里来怎么样。他这个游民他脸上有一个创伤，不是刀就是被很重物打在他的眼睛，他这边有一个裂痕，一个很明显的伤口，然后走路的时候脚有点破，然后 一个人就是看起来很悲催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想要跟他传福音，我说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他听不懂，原来他不识字，他也没有上过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跟他传福音，因为他没有办法读圣经。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了，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有句话叫主祷文，有没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没有？我这样讲对他来说，陆传道你太快了我现在心里迫切，30分钟我也是讲很快，因为他真的没有读过书，所以我只能一次一句。我说那这样好了，你每个礼拜来一次，他每次来的时候呢，我教他一句话，叫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不但教他，还要教他怎么写啊，天父，明白？然后跟他解释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这个圣经的意义，然后跟他说你可以这样祷告。他非常单纯，每次来我给他一个便当，他没有跟我要钱，然后他就学一句祷告，然后我带着他祷告一句，他又祷告一句，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然后他跟我说，陆传道，我找不到工作。然后我就问候他，真的没有人要他，常常在街上被人家霸凌。然后我每次带他读一句话，就祷告一句话，有没有？然后每个礼拜教他一句话，他都会出现。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教到主祷文，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教的时候我就心虚了，因为这个人明显没有工作能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问我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像在旷野一样，上帝为以色列人 预备了玛拿，每一天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神当天信实的赐给他们。他学习过信心的生活，因为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会照顾他的百姓不挨饿，然后让他们在今生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让他们在永恒能分享神儿子耶稣复活的荣耀。然后我尝试跟他解释的时候，我越讲越心虚，因为他准备要照我教的一起祷告，有没有？他说你的意思是说阿爸天父会赐给我工作对吗？对。然后我们就一句一句的祷告，就是传福音又做门徒训练。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一个游民像5岁的孩子般单纯的在神面前说，阿爸天父，请你赐给我一个工作，让我每天有饭吃。我就凭着信心跟他一起祷告，有没有？后来就欢欢喜喜的送他离开了，有没有？他下礼拜就没有来了。我就想说啊，糟了这个就失败了哈。他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他这礼拜就没有来了。过了3个礼拜以后，他出现在我们教会门口，他说陆传道在吗？我说我在。他说陆传道，上帝爸爸听我祷告，我找到工作了，所以我上礼拜跟上礼拜不能来。我说哦，你找到什么工作呢？他说我晚上在那个工地外面走过，然后那个工头叫上我，他就问我是谁，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我说我有身份证，来给他看身份证。他说我们这边有好几个重机具，我们呢晚上2点到早上7点，你能不能坐在那边就看着重机具，如果有贼人来偷的话，你立刻打电话叫警察，就做这件事情，坐在那边灯开着不可以关，然后我就付你工钱，然后住在工地。他就有了工作，而且有饭吃了，然后他特别的高兴。他那天早上不能来，因为他早上要补眠，他晚上他2点到7点他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的信心太小了。一个像孩子般的游民在你面前祷告，麻雀在神的殿中为自己找到报酬之物。上帝拯救他的百姓，他知道我们不光是属灵的，也是生活上的需要，不光是永恒的信仰的，也知道我们今生今天的需要。上帝是活着的神，从今天开始照顾我们直到永永远远。 后来我就把这个很可爱的弟兄介绍给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内地会宣教士特别喜欢他，让他骑着脚踏车帮忙送食物给那个游民，所以他到了游民之家去帮忙送派送便当，他们应该要出现在那边去领便当，然后宣教士很爱他们，发现有些人没有来就要自己送去，然后就拜托这个游民的弟兄骑着脚踏车把便当送到游民的家里去，他又有了第二个工作，有没有？上帝的恩典不会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如果要深挖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我们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怎样活过来。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他受试探我们与他一起受试探，他死我们与他同死，他复活我们也要因着与他相连的缘故与他一起复活，他将他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的身体也要与他一起从死里复活，而这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从我自己里面来的，我自己里面只有那个像黑渊 深渊黑暗的那个罪在我里面，但是神将他儿子耶稣那个圣洁的死里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使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这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与他相连，我就要与他同死同复活，还要一起升到天上。这意味着上帝的福音升到天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福音不是只发生在教会里面，不是只发生在信的人中间，不是只是个心灵的安慰，不是只发生在我们愿意开口祷告的人身上。耶稣升到天上意味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赐下的福音要改变整个世界，直到新天新地的实现，他的国度与权柄要远超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国度与权柄。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也在等候整个宇宙的变化，直到基督要再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短暂的精神的鸦片烟，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和盼望。神要我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对那些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不光是如此，神愿意让我们周围的邻舍，我们的家人与我们后来的世代一起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在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这边有两个故事我想跟你分享。那一年我被神呼召到苏格兰去短宣，然后苏格兰你说去观光圣地有没有很好，去观光，对， 也是可以，但是简去观光苏格兰是一个非常无趣的地方，4:30店都已经关门了，没东西买，然后大家过得 很无趣的生活，留学生除了同居做爱之外没别的事可以做，然后我们跑去那边的学生教会，然后去跟他们待一个月时间传福音，在他们中间服侍他们，然后他们有一个执事，一对夫妻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侍，然后他的妈妈还没有信耶稣，他就请他妈妈到他家里住，然后呢，他妈妈是客家人，他就请他妈妈做了一整桌客家的传统菜肴。在苏格兰爱丁堡吃满桌的客家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然后他就请了教会年轻的弟兄姐妹都到他家来吃饭，然后叫我也去，然后我说好啊，我去吃客家菜。他说 你来吃饭很好，有一件事情，你吃了我的饭对吧，你要跟我妈传福音。 他们说我们所有人都跟我妈传过福音，我妈就是不信耶稣。然后我就去那边，她妈妈手很巧，而且很温柔，很忍耐，很得体，做了满桌的饭请我们吃。然后她妈妈做完了饭以后，我就凑过去坐在妈妈旁边，我说妈妈你好，好，然后你来看你的孩子，你有几个儿子啊？她说她有两个儿子。我说现在这个儿子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她说是小儿子。那你小儿子信耶稣了，你觉得他过得怎么样？他说啊，你们信耶稣的人很好很好。我说那妈妈你有没有想要做基督徒呢？他说我是客家人。然后一看哎，此路不通，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大儿子怎么样？他就说哦，他大儿子好，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尼，我现在有点忘了，马来西亚。然后他说他大儿子呢发生了车祸，然后发生车祸了以后在加护病房，然后加护病房以后他们很辛苦，他的大儿子的媳妇就离开了他的大儿子，就抛弃了他的大儿子，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陪他的大儿子疗伤，直到孩子出院，然后他到爱丁堡来。我听的时候我蛮难过的，但是我突然间有点懂这个妈妈的心。我说哦，你有两个儿子，你的大儿子发生车祸，他的媳妇离开了他，所以你去照顾你的大儿子，是不是大儿子刚照顾好你就立刻想来看看小儿子？因为在这个客家妈妈的心中，生命中就是两件事，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他看完大儿子之后就来看小儿子。然后我说那你看你的小儿子信耶稣，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好，然后我就跟妈妈分享他小儿子为什么信耶稣，然后信耶稣是什么意思，相信耶稣是神，相信耶稣是人，相信耶稣为我们死洗净我们的罪，相信耶稣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然后我跟他传完福音，妈妈很尊敬我，很耐心的听完。我说妈妈你愿不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他说我是客家人。我当时才25、26岁，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我后来匆匆的就 wrap up， 然后我就跟他的小儿子说啊，对不起，我跟你妈传福音，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信耶稣。这件事情在我心中想了十几年。我后来呢就有感动，跑去客家村，在苗栗的客家村里面一直去做短宣，做了好多年。然后我去跟客家神学院的院长去学传福音，然后看他们的工作。我后来明白了，一个客家人来说，他是不能够跟他的家人分开的，他不能跟他的父祖祖先分开的，他们是要信就一起信，要不信就一起不信。我就重复反复的想，如果我在20几岁那一年我就有30岁的见识的话，我那一天晚上在苏格兰的晚上我会怎么跟妈妈说？我跟他妈说，我知道你是客家人，所以我想上帝的心意不光是要救你，还要救你全家的人。我不能等到他信耶稣之后，做了门徒之后，再呼召他去做宣教士。他信耶稣就要做宣教士，你知道这意思吗？如果他是一个客家人的话，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要把福音的使命给他。当然你的妈妈不信主，当然你的爸不信主，当然你的兄弟姐妹不信主，当然你身边的邻居不能理解你的信仰，但如果我跟你传福音的话，我对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只是要把你骗进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我要你明白这个是这个世界需要得到的盼望。你不光是信耶稣，还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你生命中所有看重你的人，让他们与你一起得到耶稣的赦免，让你一起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正如经上说，要将神极大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最后是讲讲我自己的儿子，这个段子讲好几次，有些朋友听过了。就是 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非常辛苦，然后常常很沮丧。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得抑郁这种，我去做了看心理师，然后给我的那量表就是重度有点危险的，我的生命老是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常常自己一个人会，我不是男生那种，我不是哭就是眼泪会自己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辈子做学霸，在神学院第一次发现念书很难。然后特别的抑郁，然后我孩子跟着我移民到美国来去念书，然后我孩子2岁讲中文，然后 去教会要讲，去教会的幼儿园要讲英文，孩子一进教会就狂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我也心酸，我也泪也要掉下来。可是老师说把孩子放下来门关上你就出去，下午来接他。 我把孩子放下，孩子就很努力的、很用力的哭。那个门一关上的时候，往外走，我心里面就很痛，你知道吗？然后就走出来。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去接孩子，孩子看起来就是那样子。然后我把他接出来，然后孩子的心也很沉重，我也很沉重。然后接到了，然后走回家的路上，我们走路路上路边有一只折翼的雀鸟，然后那个雀鸟呢，就是在地上挣扎。然后我孩子说：“爸爸救他！”我说：“折翼的雀鸟我救不活，他会死的。”然后孩子就开始哭，你知道吗？然后我已经哭了一天了，我不能再哭了，所以我就说好吧，我就叹一口气，就把那个雀鸟救回来。然后我也没多少钱，就跑去，我当时真的没多少钱，我当时已经念神学院了。然后我跑去那个 Petco 去买一个笼子，然后把那个鸟放进去，强迫喂食，喂了水放在那边，想说这个鸟不知道能不能活，有没有？因为我孩子哭。结果到了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客厅就传来很悦耳的鸟叫声。为什么呢？因为那是 wild bird， 不是家的羊。那个 wild bird 每一天早上唱歌都像是人生的最后一天，你知道吗？他很奋力的唱，然后很嘹亮，整个客厅就很嘹亮的鸟叫声。我突然间让我整个人精神抖擞，然后我早起了，听到鸟叫声，觉得哇，你这只鸟这么小，声音那么嘹亮，有没有？就跟你们就跟米歇尔声音差不多。就非常嘹亮，然后我就很感动，觉得哇，上帝在这个鸟身上有奇妙的作为，突然间带了一点盼望，因为它那么奋力，好像生命蓬勃。我就强迫喂食它，然后就上学。然后我孩子也特别开心，那一天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孩子就不哭了，因为他脑海总想的就是什么，那只鸟。第二天早上，那个鸟又在嘹亮的唱歌，我们下来又喂那个鸟，然后就特别的开心，觉得说上帝对我们家很好，然后我们救了一只鸟，在我们家会唱歌。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我下来没有听到鸟叫声，然后我下来看那只鸟，鸟已经死在那个窝里面了。然后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啊，糟了，我孩子怎么办？结果果然过几分钟，我孩子就下来。我孩子下来的时候，他说：“爸爸，鸟呢？”我说：“主耶稣把他接走了。”然后他就在那边他就要开始哭了，有没有？那因为他要开始哭了，我也很难过，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赶快为他办了一个追思礼拜。然后我就在门前有个树，就挖一个洞，然后把鸟放下去放好，然后放几朵花把它盖起来，然后就读一段圣经，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唱完诗歌，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鸟送到我们家两天的时间，赐给我们这么嘹亮的鸟叫声，但是你现在把它接走了，赏赐在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然后我们唱完诗歌的时候，我很担心，看一下我儿子，看看他好不好。我看一下我儿子还蛮平静的，我儿子看着我，他说：“爸爸，有一天你也会死吗？”我说：“会啊，孩子，这就是我们家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有一天都会因为我们的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神因着耶稣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光是爸爸信耶稣，我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我希望有一天我在天上，我也要看到你还有你的孩子们，他们都一起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我就问孩子，当时他才两岁半，问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爸爸，我知道。”两岁半问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爸爸，我愿意。”我们在两岁半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传福音，他就祷告接受耶稣了，因为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盼望。我们所有的奋斗最后是为着永恒来服务的，我们这世界所有盼望要过去，唯独死亡与复活这件事情你做不了。面对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像你去坐过山车一样。我儿子后来长大了，天天叫我去坐过山车，我把我吓得要死。他都挑战越来越难的，我们跑去 Busch Garden， 我们跑去那个 Cedar Point 去坐全世界最快最高最恐怖的。我本来想说我不会叫的，结果我从头叫到尾。可是你知道去坐过山车是这样的，你一上去那个安全那个保护衣放下来，基本上就没你什么事了。你如果要在过山车上面增加什么减少什么是危险的，明白我意思吗？面对永生这件事情，你什么都做不了，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然后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是要坠落下去。但是你在耶稣的车上，他会带你死里复活，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有时候我在心里面预想，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但我如何知道我会有永生的盼望呢？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借着他向我施了极大的怜悯与慈爱。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我这一生走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我不再是为着我肉体的喜好去活着，不是为了改善我的生活，让我的肉体更加的刺激与满足，而是为着有一天我要与我的儿女们，要与我所传福音带信主的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在新天新地耶稣的宝座前享受他永远的生命和荣耀。那是我生命的新的方向与目标，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那个永恒的目的在服务的。那个是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真正不同的地方，不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不一样，而是我们为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目的在活着。那个将会让你的生命转向一个面向上帝的一条永生的道路，那条道路被称为恩典的道路。上帝今天向你施恩，明天向你施恩，直到永永远远。当你的心回转接受耶稣的时候，他要将这个恩典在你的一生之中不断的赐给你，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并且要救你脱离死亡，使你分享他复活的荣耀。那个是基督徒的盼望。今天在超过一点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希望把这个福音再次告诉你们，然后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给你个机会，可以在神面前再一次祷告说，感谢主，这是你赐给我的福音，这是我人生最需要听到的信息，这是我一生并我的儿女我所爱的所有人所需要听到的信息，让我再次委身跟随你走这个恩典的道路。我要邀请各位一起来祷告。在这时候我想请今天的敬拜团走到前面来，待会他们会为我们再一次唱恩典之路这首歌。待会他们在唱的时候，我想这样做啊，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你很清楚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洗净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待会我想邀请你从位上站起来。待会他们唱的时候，我想邀请你从位上站起来，用信心告白你的信仰，把你所信的用口唱心和的唱出来，好像是你生命里面的盼望，借着诗歌奉献给神。然后再一次唱的时候，跟神说感谢你在某年某月曾经让我相信你是我得救，今天我再一次的感谢你，我要再一次的依靠同一位救主耶稣所赐给我的恩典，来赞美你赐给我的恩典。待会我邀请基督徒站着来唱这首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受洗受浸，或者你还没有把生命真的交给耶稣做你的救主，我想请你坐在位置上来见证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跟平常教会的习惯有点不一样，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想鼓励你待会从位上坐着看我们站在神面前。其实不光是站在这里，我们一生都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唱第二次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没有把生命交给耶稣，但是你在跟我们唱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上帝在你生命中已经工作，你知道今天我这么快的节奏尽可能的想要把福音再次讲给你听，你知道其实上帝认识你，他对你说话，这也是上帝要给你的福音，其实上帝已经在预备你的心来接受他。如果你知道上帝已经预备你可以接受他，待会我们唱第二遍的时候，我想邀请你从位置上也站起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来唱基督徒的歌。好，我们现在一起请敬拜团跟着我们一起先来唱第一次恩典之路。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请基督徒从位置上站起来，如果你还不是的话，请你留在位置上坐着。这是恩典之路。
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先来唱第二次。如果你原来还没有很明确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是如果今天此刻这是一个机会，你觉得你的心有预备好，你觉得神有在你的生命中对你说话，其实神爱你，已经呼召你，已经牵引你来相信他，那么你可以学习去操练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叫信心的功能。信心就是不凭着眼见，但你知道它是真的，你可以用信心去操作它。正如神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用信心的话，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走你所赐给我恩典的道路，那么你用信心来重新唱这首诗歌，你会发现神正在跟你交流，他的生命正在触摸你，临到你，你的生命正在改变。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二次恩典之路。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过，邀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用信心来跟耶稣唱这首歌。
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
邀请音乐继续，诗歌先暂停。那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其实不是我们跟神说话，而是神先敲我们的心门，然后我们回应他的声音。当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祷告的时候，你可以闭上，你可以低下你的头，因为神在天上，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敬畏他。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轻轻握住你的双手，因为我们不是为上帝做什么，而是让上帝为我们做好一切，我们信靠他的恩典。祷告的时候，你的内心可以去寻找，好像五岁的时候，那个天真的、直朴的、真诚的灵魂，来向上帝发出一个很真实的呼喊，说：阿爸，天父。祷告的时候，我会先带大家这样祷告，你将来按着圣灵的感动，可以很自由地跟上帝祷告。今天我们会这样祷告，我们会说：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那么让我来为各位祷告一句，请各位跟我一起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承认我犯了许多的罪，以致得罪了你。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一切的罪。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全新的生命。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主耶稣，让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我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我还有许多的忧虑，我要一件一件的告诉你，让你牵着我的手走一条恩典之路。 有一天我要与你一起复活，与你的众儿女们分享永生的荣耀。我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再一起来唱这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用感谢赞美的声音来唱恩典之路。天父，我们今天要把一切感谢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已经降世为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你让他升到天上，将那永恒的国度与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有一天也要与他一起身体复活，当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他的身体，与他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因此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在今生的一切忧虑愁烦你早已看见，我们向你献上的每一个祷告你都必垂听，我们一件件的告诉你必一件件的应允，不论是今生的需要，是日用的饮食，还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许多黑暗你都知道。愿你今天将你荣耀的恩典由天而降，赐福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里面产生超然的盼望，因为这不是从世界上来的，而是从你天上而来的。愿你从你的宝座将你的恩典流出，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赞美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